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
希伯来书第五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借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这一段的圣经主要探讨的是关于这个大祭司的主题。我们按照经文的结构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的分段，从第一到第四节，把重点放在以色列人立位体系的大祭司，他是怎么样产生，他在做什么，他的职责。第五节第六节，把这个从立位体系的大祭司的焦点转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作为我们的大祭司的。第七第八节讲他是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的。第九第十节就讲述他既然做我们的大祭司，这是什么意义呢？前面一到四节先提立位体系的大祭司，为什么会提到大祭司呢？对我们今天一般人来讲，这个词汇到底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汇，可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特别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按照旧约摩西律法的定规，每一年三次他们需要上到耶路撒冷过节，大祭司每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这一天，他带着赎罪的血进入至圣所，先为自己，然后为以色列人赎罪。借着这个祭礼，以色列人每一年经验在耶和华面前罪责得免，一个属灵的更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最末了，他先提到耶稣，他是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这样做是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经文是简单的介绍了大祭司他的职务，不过并没有多加描述。事实上，在我们上一次看四章十四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换句话来讲，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持续不断的会有更新，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到底耶稣他怎么成为大祭司的？他为什么今天跟信徒的关系要用一个在旧约大祭司的那个角色来说明呢？作者第五章一开始，他先讲在旧约的大祭司他们怎么来的呢？经文说他是从人间挑选的，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换句话来讲，在摩西律法当中有定规，大祭司他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因此一方面他借着赎罪的这个祭礼的动作，完成以色列人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求神赦罪的这个动作， 因此大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是每一年在赎罪日的这一天，代表以色列人来献赎罪祭。他既然是人，每一次献祭的时候，他都需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为以色列的百姓赎罪。这个有什么意义呢？经文在第二节就说，这个大祭司他能够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大祭司他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当然他是从人间选出来的，他本身就是人。第二，这个大祭司他需要会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他会体谅人需要救恩，实在是有那个不得不耳的苦楚在后面，实在是有那个不得不耳的苦情。他知道，第一，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不免于罪。他这个尽管是代表以色列人赎罪的大祭司，站在职务上来讲，他为以色列人赎罪，但是事实上他自己作为一个罪人，他跟其他的以色列人没有两样。因此为了要完成这个职务所要求赎罪的这个动作，他需要先为自己赎罪，好让他可以洁净，具备一个代表以色列人然后为以色列人赎罪的这么一个赎罪的仪式。因此这个职务就间接的要求他必须是一个能够体谅的人。那基督是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呢？若是人间的大祭司尚且都要求他会体谅，尚且都要求他需要有神的拣选，那基督有没有经过神的拣选呢？基督他会不会体谅呢？作者在第五节第六节这里举了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引用的是诗篇第二篇的经文，经文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事实上这个是弥赛亚诗篇的登基诗，新王登基的时候，耶和华对大卫家的王宣告，用父子这样子的称谓的关系宣告这新王登基。因此在这第一段所引用的圣经，耶和华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得荣的时候，第一撒挪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在耶稣经历死而复活，耶和华宣告他就是旧约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君王。第二段的圣经是从旧约诗篇110篇第四节，跟着上面宣告新王登基，下面这一段的经文是宣告这新王也同时兼具祭司的职分。什么样祭司的职分呢？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一段的圣经不但跟上一节的圣经放在一起，同时宣告那耶和华宣布为王的那一位，他同时兼具祭司的职分，而且明白的说，他作为祭司他是永远为祭司，像麦基洗德等次那样子做祭司的方式，他是这样子的永远做祭司。第七到第八节仔细描述耶稣是怎么样拥有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位分的。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是怎么样让我们知道他也会体谅呢？作者在这里描述，事实上当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那个历程本身来讲，让我们可以知道他会体谅。到底这一个恳求祷告大声哀哭发生在耶稣生平的哪一个阶段？当我们在读马可福音，耶稣在最后被捉拿之前，在客西马尼园有一段的祷告。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平行的记述。经文在第36节仔细的记述，当他单独祷告的时候，他说，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若是这杯会让耶稣与他亲爱的父因着担负人的罪的缘故，即便是短暂的隔阂，对耶稣来讲他也是不情愿的。不过既然担当人的罪成就救恩，这是父神的旨意。因此下面最后的一句话，耶稣也这样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短短在福音书当中记述耶稣在祷告词当中跟父的对话，既然上文说是救他免死，那他下文说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应允了什么呢？应允了他可以免死吗？当然不是。既然耶稣最后的祷告是愿父的旨意成就，父的旨意是差遣他的儿子成就救恩，必要经验十字架带人赎罪的这条路。因此耶稣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按着你的意思行。第八节就解释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会不会体谅我们的软弱呢？经文回溯耶稣基督自己在客西马尼园那一个祷告的经验，作者要借着这段经文说，耶稣会体谅我们的软弱。因为即便就是在那个最困难的祷告里，他向神的祷告是按你的意思行。耶稣会体谅我们的软弱。既然耶稣有神的拣选，既然耶稣会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耶稣才这样子的升任作为我们的大祭司。那他做大祭司跟现今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九节第十节就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他既然已经成就救恩，为父所接纳，如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已经得以成全。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凡属乎他的人，他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在哪里。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虽然还不在那里，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在第二章第十节，神让他的儿子尝了受死的苦，为人人尝死味，好叫他可以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因此就给我们一个把握，那个做我们代表的耶稣，他已经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已经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岂不是大得鼓励？我们也一样，至终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吗？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凭着那个在宝座右边的耶稣，我们可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难处当中，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力不能伸的时候，想到耶稣已经在父宝座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就放胆，我们知道主纪念我们的祷告。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中，若是有，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主的应许是我们随时的帮助。